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像地上的沙那么多，就是以色列人；天上的星那么多，就是教会来说的。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给我们看，就是说神的目的是要借着亚伯拉罕带进一个什么？带进一个新的族类。那这个族类不要忘记了，这个族类呢是代表亚当的族类，没有取代亚当的族类，就是告诉人说，神现在在亚当身上所失去的，他希望在亚伯拉罕身上能够得回来，明白吗？一面是属地的子民，有在2000年他有一段的表演，有一段预言给全世界看神本来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就借着教会，那就是蒙救赎的子族类，然后呢天上执政掌权的就得知神百般的智慧。所以你看见神是借着这个来教育，借神拣选亚伯拉罕，他是一块石头两只鸟的，他最后的目的是什么？最后的目的是希望让神所，虽然人堕落犯罪了，虽然你要等到2000年以后主耶稣降生在伯利恒，但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世界需要教育的，这个世界需要明白，这个世界需要知道说神的心意到底什么样的心意。神并不因着这个缘故一切就乱了，并不因着这个缘故人就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要借着整本旧约来启示给我们，虽然人类堕落犯罪了，神在天上还是做神，虽然今天所有的是非价值完全错乱了，到时候你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你只要做一件错的事，你可以把它变成对的，你有办法扭曲变成对的，然后大家都以为对的，大家每个都是堕落的人，所以巴不得能有一个人有一个借口大家都是对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良心就麻木，人就离开神，越来越走越远了。所以弟兄姊妹，神没有放弃，所以神借着那2000年，借着以色列人，神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要记得神拣选亚伯拉罕，神要拣选这一班从世界里面被分别出来的，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神当初如果亚当不堕落，人类不堕落的话，神在他身上就是要完成这些旨意。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觉得很有意思，一面神拣选了一个族类来代表亚当的族类，明白吗？那不光如此，亚当那个时候神是把全地赐给他，所以你记不记得起初神创造天地，人没有堕落以前，你知道写诗的人像大卫怎么说呢？神啊，你的名在全地是何其美，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但是很可惜，你知道后来呢故事就发生了，很可能后来呢堕落的悲剧就产生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知道神对人类是对人是有寄望，是有盼望的。那你怎么知道呢？除了你在创世纪里面，除了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点解释之外，那么现在神就需要让人能看得见，因为已经不是很多人都读圣经的，尤其外邦人更不明白圣经，但是他就要看看他们，因为他们身上有一个见证，就能知道说，哦，虽然我失败，虽然我不行，但到底什么叫做是，什么叫非，我是清楚的，什么叫圣洁，我是清楚，我是不圣洁，我是罪人没有错，但是我知道那个是非标准在什么地方。所以让我们记得神，这是为什么神拣选了亚伯拉罕。所以你看有一个族类，这个族类呢应该是圣洁的族类，这个族类应该是被分别出来，明白吗？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应该在地上为神来做见证，不管属地的子民属天的子民也好，都应该让人知道神当初的旨意是什么。那么神既然把全地赐给了人，但是今天你看见全地都污秽了，不是吗？荆棘就这个地上就长出荆棘和蒺藜来，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整个地球的故事。那虽然如此，但是现在呢，神要在所有的地里面要找出一块地来，神要找出那块地来代表当时那块地。当时那块地有4条河，这块地只有1条河，因为严格说来，那个4条河乃是从1条河流下来的，意思就是说当你到新天新地的时候，很明显有一条河是从宝座上流下来的，然后最后呢就从几个门就从那里就四面的就流出去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今天你可以说4条河，也可以说是1条河，所以很清楚的，现在神要找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呢能够代表好像当时那块地一样。 那么那块地呢，神就把它赐给以色列，就好像神当初把那块地给了亚当一样。那么给亚当的目的是什么呢？要叫他遍满全地，明白吗？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亚当没有失败，没有犯罪的话，他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他很自然，那个生命到什么地方，他自然就顺服在神的面前。那么然后既然神叫亚当做海陆空大元帅，让万有都伏在他脚下，所以等到亚当伏在神脚前的时候，他就率领万有就伏在神的脚前，他就叫撒旦蒙羞了，就叫撒旦觉得非常的羞耻。因为撒旦当时为什么背叛神？所以有人在那里问说，如果这样的话，神为什么当初造好人以后不马上就把撒旦捏死呢？你知道神可以把撒旦捏死，这个不过证明什么？证明他是创造的神，这个不过证明神的大能。但是神有没有荣耀？神在乎的是不光有没有大能，神在乎他有没有荣耀。大人打小孩子能打，但是有没有光彩？不光彩。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现在神要怎么样来对待人呢？神要怎么样能来对待撒旦呢？他没有意思把他捏死，他捏死了，你叫所有天使都说你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者，那有什么话说呢？没有错，你是有最大的能力，但是弟兄姊妹在这里看不出智慧来。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在乎他的智慧，在乎他荣耀，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受造者，他是创造人，他让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你看见吗？为什么比天使微小一点呢？因为如果他比天使再大一点的话，那撒旦又有话说，你看你本来就比我大的，你本来就比有能力的，所以呢人就比天使微小一点。所以目的什么呢？目的就是如果今天人能够叫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因为他自己伏在神的脚下，因为那个生命树的缘故，那这个时候呢就叫撒旦完全蒙羞了。所以大卫才能说，你从吃奶的口中得到能力，为什么叫仇敌闭口不言？因为什么？那些吃奶的那些婴孩就像人一样，是比天使微小一点。大卫是大卫，歌利亚永远是歌利亚，所以是大卫打死歌利亚的。那么弟兄姊妹，打死歌利亚为什么大家说杀万万呢？因为是一个比歌利亚更小的把他打败了。所以这就是创造的故事。所以现在呢，神要再三提醒我们，虽然人堕落失败了，没有错，那个地已经沦陷了，那个地已经握在恶者的手下，结果呢神就拣选一块地，叫人想起神当初要给人那块地。神对人的目的是，你带着你那个有生命树的那个生命，你无论到哪里，那个就征服到哪里，那个地就收复到哪里。因为那个生，你不管到什么地方，仇敌一定退却的。所以当这个生命遍满全地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叫万有全地都把它收复回来了。所以你看见吗？这不是神的目的，这不是神的目标是这个，是这样子的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既然神对亚当族类说你要生养众多，遍满这地，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对以色列人怎么说呢？凡你脚掌所踏之地，我通通要赐给你。为什么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呢？因为需要像海边沙那么多的子孙来把这个每一寸的土地都把它占住了。所以请大家记得，当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事实上你想到的，如果人类没有堕落的话，你看见说亚当那时候遍满全地那个经过，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得着迦南地的经过是一样。所以现在你就觉得很有意思，非常的有意思，就是说神是用亚伯拉罕这个族类来代表亚当的族类，神是用迦南美地这块地，这个地是神特别拣选的，然后怎么样呢？代表什么？代表这个神所失去的那块大地，所失去的那块大地，这是代表那失去的大地。所以这个就告诉我们说，神是借着这个历史，借着这块地，借着这块民族，让人知道神的救恩。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以色列地是块特别的地呢？等一等你就清楚了，你就知道说神是非常煞费苦心的，他知道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基督降生， 还是有一段历史的，但这一段历史以色列人要一个要表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给我们看见说他们的一举一动就假定说好像人从来没有堕落过一样，代表神的标准，代表神洗出最高的标准，所以才有律法这些东西等等等等。所以这就解释什么，这就解释了以色列的历史。那顺便我要多说一点，以色列人呢进迦南不错，你要知道亚伯拉罕蒙召是两次，第一次他在加勒底乌尔，神叫他离开本地本族往所指示的地方去，他不知道往哪里去，那个地就是迦南。然后有一天神又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所爱的以撒，往我所指示的山上去。神没有告诉他那个地方什么地方，但是我们知道那就指的后来的耶路撒冷来说。所以你知道说今天神不只把迦南地给亚伯拉罕，迦南地的最高峰是什么？迦南最高峰乃是耶路撒冷。所以告诉我们说，迦南地如果代表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有中心的，如果迦南代表神的计划，那个计划是有中心的。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你怎么样遍满地面，这个怎么样能够遍满地面制服这地呢？一切是从中心开始，一切从伊甸园开始。伊甸园代表神的同在，伊甸园代表神的宝座，伊甸园代表神的交通。所以所有的一切都要从这里开始的，从中心达到圆周。你先在伊甸园慢慢的生养众多，你遍满了伊甸园，然后从伊甸园慢慢慢慢再往外扩散出去。所以这是永远是神旨意的，永远是神的旨意，永远是神的计划。所以现在我们明白吗？如果神要工作的话，他一定从伊甸园开始，然后你先让生命长大，然后先让生命充满这块地，伊甸园这块地，然后呢就遍满全地。所以它是有个过程的，过程是从中心达到圆周的，也是一样。你看见吗？现在神对于以色列人，你怎么样能够遍满全地呢？所以我们知道有一件事很重要的，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为什么神也把耶路撒冷启示给亚伯拉罕呢？因为很重要，耶路撒冷所代表所站的位置就是伊甸园的位置。所以请记得，当你真的在大卫的宝座底下，当你真的在神的同在底下，与神有交通，那么这个时候生命长大了，然后呢你无论到什么地方，福音就送到什么地方。这就是今天我们怎么能把台湾福音化的结果原因。今天我们能要把台湾福音化要紧，就是第一，我们自己一定要先在神面前长大才可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旨意的中心，一定有一个像耶路撒冷一样的地方，然后呢这里有神的同在，这里有神的旨意，有大卫的宝座，然后生命长大了，慢慢慢慢我们就往外扩张了。所以弟兄姊妹，所有的福音都是生命的流露，因为你活在主面前，你与主有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个时候能力从你身上出来，见证从你身上出来，你很自然就叫许多人归向基督。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巴不得到全世界传福音，我们巴不得能把这个宝岛赶快的福音化了，但是问题在这里，你看见所有的工作都是从哪里？从中心达到圆周的。所以非常清楚，你看见当你读到旧约，读到耶路撒冷的故事，你知道就是伊甸园的故事，你读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故事，这就是当时神叫全地何其美的那个，如果你撒旦没有得着这块地，那么弟兄姊妹，没有神没有失去这块地以前，就是那个情形。所以当你读整本的旧约的时候，你就明白过来了，原来这些都是慢慢慢慢地把我们给我们看见神当初到底要做什么。所以现在很清楚，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个伊甸园的时候，你看你有金子不是吗？还有宝石，还有珍珠，如果你沿着河流走的话，那么大家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读到启示录的新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新耶路撒冷的材料是金子的，也是珍珠的，也是宝石，没有第三个材料。所以很明显，你看见等到神如果从伊甸园开始慢慢把它立体化了，慢慢建造起来了，那什么东西？那就是耶路撒冷。 所以新耶路撒冷实在说来，它是个花园城，它就建造在一个花园的根基上。然后呢，你看见最后就达到整个的新耶路撒冷。所以弟兄姊妹，当